性的问题。
哎呀，这个电脑还是赶不上人脑。
不是，那是显学科技太落后了，他在用这种，所以给他要叛逆。
好。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个华人福音的现况还有宣教重点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对不对？我们上礼拜首先谈到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宣教。
宣教，对不对？主耶稣升天之前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谈到说啊，这是这个根据从哪里来呢？所以我们有提到从圣经里面旧约新约一直讲到说，从圣经来看，神的心意就是一个，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从整个世界的宣教史，还有中国的宣教史来看见说，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宣教的工作历史上的发展怎么做的，这样子让我们能够对整个神在世界跟中国的这个宣教的工作看见有一个心意，就是神要在21世纪在未来的连日，神要使用我们中国人来做他福音的出口。然后我们也谈到全球宣教的一些趋势，还有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整个全球宣教的需要，那重点应该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传，对不对？好，还记得我们提到好了，除了这个专家之外，其他人可以专心听这里啊。还记得我们提到全球宣教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还记得吗？你有什么观念，你记得什么？全球宣教从过去早期的时候是沿海地带的宣教，沿海地带的宣教还记得吗？后来呢？
内陆
的内地的宣教，是不是再过来进到哪里？Unreached people， 哎，最后一台要考试哦 ，I'm serious 哦 ，OK 好，有在复习嘛？你不要到最后一天才来复习 ，OK？ 从然后进到未得之名，记得吗？来跟我讲一句，未得之名，英文叫 Unreached people，OK？、Okay? 未得之名，现在大家所 focus 的，就是一个什么观念，一个什么之窗。四十之窗，这样知道了吧？就考这些啊，太便宜你们了。好，那么我们现在也要看哈，这个今天我们要谈到中国宣教，我们华人的宣教的一个趋势，还有未来我们怎么样子中国的教会来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福音状况哈，普世的华人的教会的情况啊。我没有办法每一个全世界每一个华人教会都普遍提哈，但是我把几个关键的重要的哈跟大家谈一下。首先我们谈一下哈，这个我们先看香港的教会啊。香港，我们当中有谁从香港来的？有没有？啊，有一位啊，你是哪一年从香港来的？
这今年才信主的。
那没关系，但是你从什么时候从香港来的？
我这是97吧。
97年。OK， 好。That's all right. That's all right. 97年跟这个就像台湾95来，这个有点敏感哈。那么台湾为什么讲95呢？因为95这个anyway， 我后面再谈好了。我谈到香台湾时候再谈哈。那么你看啊，香港在97之前还没有所谓回归祖国啊。那么 香港基本上受到英国的影响，所以香港又是一个自由港，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香港它得天独厚的一个情况哈，一方面是受到英国的影响，那么所以其实香港的教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虽然都是中国人，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事实上它受到香港长期的影响，连带的整个香港的英国的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也对香港影响很大。那么香港又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自由港，早期我们要去买什么电器用品都跑到香港去，从台湾跑到香港去，香港变成是购物天堂，因为在那个地方买这些电器都很便宜啊。那么所以香港也因为这样子，因此香港的教会出去海外宣教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这是我们不可否认对宣教工作有很重要的影响。香港的护照97之前香港是用英国护照，所以英国就是有点像美国一样，这个全世界走透透啊，他的护照就带给他有这么好的一个方便啊，所以香港的教会一般来讲哈，也是你看他们香港总人数有多少？香港来的600多万哈，那么600多万，但是教会有1200间啊，香港的基督徒人数也比台湾多。那这就是因为他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还有香港殖民地的关系，加上他又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哈。那么过去又是以英校哈英文为主，你知道，所以他们接触到所谓的英文教会哈，这个影响也会比较大。你会发现我们华语的教会，全世界的讲华语、讲这个普通话为主的地方哈，普遍受到的是华人文化跟华这个佛教影响比较大。啊，以新加坡来讲，新加坡的英语教会都很复兴，但是华语教会就不敢讲了。好，华语教会面临到的对象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那英语教会面临的对象都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你听到什么康熙啦，或者劳伦斯矿啦，或者这些，我去过这个矿界雄牧师啊，那个是大概1992年的时候，92年的时候哈，我去过他们教会去，我一去看，我是最老的了。我当时候你看哈，20年前哈，我是最老的哈，那你就可以看教会有多年轻了。后来出了一个康熙，教会更年轻，因为他自己也年轻，你懂我意思啊？那就是他们的英文教会，所以接受比较复兴的这些海外的这些这个所谓美国教会或者这些英文教会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就比较强。但是华人教会受到的影响，基本上受哪里影响呢？就是受台湾或者香港这个港台的这个教会的影响。如果港台的教会属灵的光景是如何，就往往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华人教会的光景如何。好，我们后来会再谈这个问题。好，所以你看，好，香港差派的宣教士就有356位，那台湾是250位，你就可以看见虽然台湾的教会数目比香港多，但是宣教士却没有香港多，也是跟他这个他的地理位置、他的 passport 都很有关系。那么香港的宣教士呢，在主要还是比较多是在亚洲地区，大概60%在亚洲地区服侍哈。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的宣教工作也很容易是跟我们地理环境所在的地方有关系。那么属灵的光景哈，我20多年前在神学院里面，只要是从香港来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很保守的，对于圣灵方面的问题呢，你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呢， 马上就不能再谈下去了。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香港的教会在早期的时候受到新约教会，你们有听过吗？江端仪有听过吗？香港来的有听过吗？都没有。好 OK， 江端仪是新约教会的创始人，那他又是当年的一个一个算是蛮有名气的一个影星。他后来信了主之后就全力的在传道。好，可是 unfortunately 他对于灵恩的领受是相当的极端，所以他是属于那个典型的第一波的观念，就是圣灵充满的凭据就是说方言。好，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他还发明了一些什么血水圣灵啊，有一些的这些是很争议性的，所以新约教会就造成香港的一般华人教会对这个对灵恩的问题啊，从那时候开始采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一影响了几十年呐、整个香港普遍的教会是比较所谓的 evangelical， 比较 conservative， 比较保守的，特别是在对灵恩这一方面。好，那97之后呢，其实在97之前就开始了，因为面临每一次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面临到一些所谓的大的一个变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往往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契机。97促使很多香港的这个当然一般的社会阶层我们不用讲哈，包括教会也面临一个问题，是该留还是不该留。有不少的像我们这一辈的牧师，对不起我不是香港来的，所以我是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牧师哈，以我所知道的在我这个年纪以上的牧师也就是大概现在是可能是60岁这个左右的哈，在97的时候很多都离开了。那照人来看这个应该对香港教会是一个危机，对不对？因为那个成熟的当家的这些主任牧师自己都走了，但是你会发现反而这个带给香港教会一个更新的机会，香港的那些新一代的领袖被迫必须要赶快起来承接，当时候可能是这个20多岁30岁左右的马上就出来接主任牧师了。那这些人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包袱，那一些有包袱的呢都出去了。对不起哈，我这样说可能这个有点不是就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不是说这些人不好，而是说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也很有这些，可是在对于譬如说像圣灵的工作这一方面呢，那么确实造成就是整个香港教会是普遍性是比较反对的态度。那所以我要想就是现在香港的教会我其实也从90年已经离开台湾那么多年但是我有一年带我的教会弟兄姊妹们去参加韩国的全球华人那个叫做访韩盛会每一年大概暑假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都会这个举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到这个韩国去。那么大概我那次参加大概有4000多人将近4000人后一年听说有差不多这个5000多人就是人数很多把他整个祷告山都挤爆满了，必须有些教会是挤在那个就是散会的时候就在那个大礼堂就这样打地铺就睡觉的。好，你可以看见从来没有华人这么样子的一种光景，到祷告山不是去吃饭请记得到祷告山是3天禁食，在那边追求。那我就看见 3000多人，将近4000人的参加人员当中，台湾差不多是2000，啊，香港1000多，2000多1000多，我就很讶异。事隔了差不多20年，好，香港的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你可以看见，整个现在香港慢慢出来的一些所谓主流的教会，已经不再是传统你所知道的所谓的一些福音派的这个教会，而开始有一些所谓对圣灵比较开放的教会，你不管你把它称它叫灵恩派教会或怎么样，总之这些教会对圣灵比较开放，所以他们教会增长得很快速，教会也很积极的传福音。教会的我自己的一个同学哈，他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称他叫老大姐的，好，但是呢，对圣灵的工作这一方面呢，他是相当的保守。根本不能够跟他谈的，可是后来他回去香港牧会的时候，教会从300人成长到1000多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他自己被圣灵充满。他说他们的教会的祷告会，从他跟另外几个姐妹开始，在祷告会经历到圣灵充满复兴之后呢，教会的祷告会就一下子成长起来，教会也跟着就成长起来。后来他现在是出来做一个机构，专门帮助香港的教会做所谓的骗传福音。好，他们就是比如九龙区、香港区，他们就整个来帮助那边的教会联合起来，一直来办一个所谓的骗传福音，整个九龙。好，那这个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整个香港的教会现在是生气勃勃，积极的不单单是在香港本身要做福音工作。97之后，香港又成为中国宣教的可以说是滩头堡，很多的宣教机构进入到香港，在那边设立据点，很多的教会包括香港的教会站着地利之便，直接就在香港进中国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香港的教会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上面促使它成为一个整个可以说中国事工，甚至包括是这个海外宣教事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要看让大家了解的就是说，教会属灵的光景如何，跟教会的宣教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不太愿意像过去很多时候福音派教会里面常常在讲宣教的时候呢，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属灵的光景，就是教会的复兴的问题，以至于常常会落在说，哎呀，我们华人教会真是可怜啊，我们的宣教工作这么样子的贫乏，我们做有宣教负担的教会这么样子的少。没有错，这个是观念上面也有问题，可是其实跟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属灵的光景也是非常有关系。好，所以我们看见香港的教会，当他们开始这个很多的教会开始被圣灵充满，开始对圣灵的工作开放的时候，那么连带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的增长，连带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对宣教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发展。香港现在有一个那个叫做小组教会啊，王黎明牧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他曾经是香港小组教会做小组教会的一个 leader 哈。那么他们就在组织，从他们就把这些小组教会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 network 啊，透过这一个小组教会的这个 network，他们来做宣教工作，有点像是小组教会自己形成了一个差会，然后呢差派宣教士，我现在讲的是长期宣教士，那当然也包括短宣，那他们做的蛮不错的。那这个是比较所谓的小组教会的宣教工作，嗯，都有， 啊，譬如说我认识有一对夫妇是这个是在南加州的一个灵粮堂，他们是年轻的1.5代的夫妇哈，带着两个孩子吧哈，那他们就加入他们这个小组教会的这个网络，到印度去，好，到印度，就是所谓的未得之名哈，他们当中一个可能算是回教地区，或者是我不记得他是回教地区还是印度教地区的一个城，在那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好，所以他们这是就是目前来看的一种所谓透过我们小组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台湾啊北美现在这个世界很流行这个做小组教会，对不对？好，那 G12 我们也知道，但是这一些所谓一般来讲是比较跟灵恩运动有关系的这些建立教会模式呢，我们比较少听到他们在所谓的跨文化宣教上面，我现在指的是华人哈的参与。那现在我们看见是已经有在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他们开始做了，那跟过去一般传统教会的这种所谓这个或者说差会所做的一些的宣教工作就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做法。好，但是不管如何，我要强调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见除了一般强调传统教会强调这个宣教的这个观念之外呢，我们看见一些对圣灵比较开放的教会，他们也开始逐渐的要开始走上这个跨越文化的宣教。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而是不是变成两边各发展，变成好像一边就是只是强调这个教会的增长哈，另外一边又是很多时候自己教会本身不增长，但是却是喊海外宣教，这个都是一些不太平衡的一些的发展哈。所以香港的地区，我觉得是看见说这些年哈，过去这十几年有很大的这一些方面属灵光景的突破哈，带来他们宣教工作的突破。那我们再来看台湾的情形哈，台湾在2005年做的调查有3800间教会，如果加上真耶稣教会290间，那么安息日会68间，总共是有4158间。那现在已经是2009年了哈，这个数目数肯定是不一样了。我想以台湾现在教会开拓教会的这种风气的话，可能你再给他这个增加个200间好了，所以大概有4300多间，4350间左右。好，可以说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华人所在地教会数目最多的，所以台湾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教会数目多，也是因为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台湾也是全世界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啊，所以还有现在的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大概是3%吧，啊，那还有97%的人口还没有信耶稣，所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哈。但是宣教士呢，只有250位，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现象。20年前我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呢，你随便哪一个人出来做宣教士呢？你去的地方都是台湾第一位差派去那个地方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也算是台湾差派第一位哈，第一队到中南美洲的跨越文化宣教士。但是这个实在没什么好感觉到骄傲的，只不过让你们了解到说台湾在宣教工作上面的好像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努力。那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谈的香港，你就会发现了。第一个，台湾在所谓的政治环境当中一直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情况，两岸的关系造成台湾跟台湾一直是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就以台湾的这个护照来讲哈，台湾有邦交的现在不知道几个了，反正以前都是26还是27，现在可能少了几个，现在只剩下23了。而且这些国家啊，都是有些你都没有听过的，什么所罗门 Island 啊，大概比较大一点的国家都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啦，巴拿马好像断交了吧，还没有，好，今天晚上说没有，好，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所以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到墨西哥去申请签证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心里面很无助的，他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个只能给你一个月的签证。我说为什么？我说人家为什么美国宣教士他美国人都可以不用申请签证，一进去就半年呢？他把我私下这个叫进办公室跟我讲了一下，我就了解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月签证啊，签证哈啊，这个两岸的关系，这个外交竞争战哈，这个很多时候连带的也影响到台湾能不能够宣教士能不能够走出去？你出去观光 ，it's OK， 反正一个月要办签证，就给旅行社去办就是了。哎呀，我们当年要去 Australia 去受宣教士训练，我为了签证的问题啊，不知道搞了多久，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啊，我带着使命向前走啊，早就放弃了，你懂我意思吗？早就 give up 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在宣教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第二个，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过去长期啊台湾是属于戒严时期，也就是说不开放的。那么后来开放之后呢，解严之后呢，台湾的人是开始出去旅游啦，到世界各地走就越来越多了哈，这个就不是问题了哈。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基本上是封住的，人民要出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出去都不容易，更何况做宣教士，对不对？那一段时间等于宣教等于是一片空白了，出都出不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影响。好，那我觉得当然观念上面也是一个，台湾因为这样子，所以常常关心的都是自己台湾本身的事情，要不然就是两岸的关系的问题，对什么国际大事，世界什么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常常会觉得这些东西与我无干。这种心态也影响到教会有一种所谓的胸怀世界的这种心态。好，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宣教士为什么到现在只有250位。而且这250位哈，至少其中有100位是教会聚会所，也就是召会，他们差派出去的，他们差派出去到苏俄，到俄罗斯，到这个东欧，到就是说这世界各地，墨西哥什么这些中南美洲都有，啊，他们算是在台湾做海外宣教做的最晚，但是做的最有效的，啊，当然他们是整个的那种上面的权柄，一派出去不得了。哇，你看那些召会的那些年轻人奉献哈，我记得我读到他们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他们在俄罗斯的一个家庭宣教的故事，哎呀，也很感人。这个年轻的带着才刚刚出生，这个没有多久的孩子，他们就到俄罗斯去了。那就在俄罗斯那个地方，哦，对不起，他们是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就到俄罗斯了。 夫妻两个人结了婚，然后在俄罗斯生了孩子之后呢，孩子等于是在俄罗斯长大的，他就带着孩子已经大，比他稍微几个月大，可以带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夫妻就带着孩子就在那个俄罗斯的地铁站，就在那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俄罗斯哈，在那个地方就发单张啊，发那些书籍等等，就跟他们传福音，而且他们不是只跟华人传哦，他们是跟当地人传。然后孩子，我那有一段话，我简单的说，孩子跟父母亲在那边对话，说：“爸爸，为什么我们是到底是哪里人？”他说：“爸爸说，你是中国人啊。”啊，他说：“可是为什么我讲俄罗斯话呢？”他说：“你也是俄罗斯人啊，因为你在这里出生啊。”啊，等等等等，然后就谈，就最后他就用一个小鸟，是个跟这个就是有人要跟小鸟。沟通的那个比喻哈，就让他了解到说，因为他必须要变成小鸟，他讲了一个神话故事，变成小鸟才能跟那个小鸟沟通啊，所以呢，他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要跟这个俄罗斯人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他们的语言，他们才能够听懂耶稣啊，听懂我们所讲的啊，所以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也是俄罗斯人啊。这个小小孩子似懂非懂的才好像是有点了解，又有点不太了解，但是我就感觉到啊，我看到一线希望，我看到有中国人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真的是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向着怎么样？我带着使命，向着意向前行，再也不回头。那感谢主啊，所以我相信说以他们召会的这个对海外宣教的这种力量哈，他们会越来越多会出来。好，那另外就是地方教会，也就是像吴勇长老他们的这个地方教会是最早国语教会出来宣教的哈。那台语教会也就是多数是长老教会哈，基本上他们的宣教官受到这个比较新派神学的影响，基本上他们的宣教官已经不会带出海外宣教，原因就是他们强调所谓的宣教是要这个所谓的要落实在本土，所以他们把关心这个把社会的服务工作跟关心政治胜过积极的去带领人信耶稣这件事情，这个是对台湾的这个台语教会的长老教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们的神学观啊。所以你看，他们虽然是台湾占了至少一千间的教会是长老教会，可是台湾的长老教会基本上不单单是海外宣教，在过去这些年没有花功夫，连在台湾本土的宣教布道工作，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交白卷。
所以宣教士的定义就是说出去的才算。
这个问题我们第一课就谈了。我们讲到宣教有 M1 M2 M3 对不对，这是广义的。
对。
OK。那如果以马盖文来讲的话，马盖文的宣教官是狭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是跨越文化，这才是宣教，懂我意思吗？所以以马盖文的定义来讲的话，是 M3 才算是宣教的。那我现在是说，我现在讲的比较是用的广义的，就是说以整体台湾的长老教会的宣教官来讲，不管是本土宣教，也就是台湾宣教，或者是海外宣教，他整个的神学观影响到他，会变成他比更觉得要，譬如说，让台湾成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you know 一个独立的国家等等，这些会是他们长老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其实这个背后是跟他的神学观有关系的。好，那
宣教的策略
对，但是我就讲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宣教策略哈，至少在目前来讲是整个他们。总会的一些的一个决定性的 决定领导阶层的一个策略来，从我们今天宣教学的眼光来看呢，他因为是要他的整个宣教的一个完成是透过政治这个参与而达到的，因此他很自然的就会花的很多的力量在政治的参与。 OK 啊，所以在所谓的属灵的层面带领一个人信耶稣这一方面的呢，就变成不会是他们的强调的主轴了，你懂我说意思吗？你不要说是长老教会，就一般的教会，如果牧师都不带头都不讲传福音的话，你会不会去传福音呢？请告诉我，不会的嘛，是不是？更何况如果今天讲台里面谈很多东西让你感觉到说，哦，我们今天应该关心这个台湾的这个现在这个阿扁到底是不是怎么样齁，那么或者是关心这一个哪一个政党执政齁，或者呢什么样子的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长老教会所关心的议题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政治立场的，那你搞到后来就会形成说，其实很多的牧师你真的会发现说他花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政治运动上面。好，那这个就根本不可能，但我这样讲不能够一概而论，不是说长老教会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好，但是我至少我认识到，好，我也认识到有一些的大概至少有上百间的教会，长老教会他们是对圣灵的工作比较敞开，而且对教会的成长努力传福音这方面比较 是努力在做的，他因为感觉到教会要传福音必须要强壮嘛，所以他才会对圣灵工作开放嘛，你懂意思吗？那我认识的就是长老会的牧师，他告诉我说他们至少大概全长老会有100多间是这样子，也就是差不多1/10的长老教会，现在他们对于传福音对于圣灵的工作这些方面他们是跟一些国语教会是一样的，是很积极的，所以他们也跟其他的国语教会联系，懂我说意思吗？好像说我到高雄去有一个长老教会的牧师，他就是那个高雄的那一个牧者这个联导会的其中一员，很积极的参与，因为他对这个教会的成长这方面很关心。但是有另外一批会去，至少在目前来讲你应该讲说他是在所谓领导阶层的在长老会的这些牧者了，他就是过去这几十年长老教会的路线比较是关心政治的议题。好，所以宣教的工作自然就已经被淡化了，
应该还是
对。如果是以一个教派来讲的话，
对啊，所以现在
OK 好啊，我想我们不太，
我觉得主要是跟那个长老会他的神学观念，他是从加盟那边过来的，加盟特别强调文化使命、社会关怀、政治
任务。你可以这样说，但是韩国的长老会是他们全韩国最大的教派。韩国的长老会他们非常的积极做宣教工作，所以这个当然加尔文神学一定会有影响，可是这个跟教会是不是接受，你到底接受到有没有经历到那个复兴啊？这个是我最后一刻要谈的，就会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当你自己这个人啊没有被复兴起来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是回到那个教义知识性的层面，可是你跟这位永生的神永活的神遇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加尔文没有比永活的神更重要。Amen? 所以你虽然是加尔文的信徒，可是你知道加尔文有一些缺乏的东西，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我要自己去追求。否则的话你就会在传统仪式教义里面去寻找你自己的那个 identity, 而会去最后就是一条死路。OK, 不管你是加尔文还是威斯里约翰都一样。OK, 好不好？好，好。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情形哈。这一部分哈，我想要花多一点时间哈。那我们 我等下放下一堂好了哈，我先给他看看我们北美哈，因为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哈，北美的教会有1200间左右哈，那么1200间，这个北美的人口华人人口多少呢？我们现在讲北美就是把加拿大算进来哈，至少有250万，这还是多年前的统计，这而且是 officially 的资料，还不包括那些黑户。好，
又要过来了。
这个大概已经是有
2000年的人口调查
左右。好，所以你看哈，北美假设我们以250万来看的话，那么1200间教会，啊，香港刚才我们说有600万哈，所以北美的，从这个数字来讲，其实北美的基督徒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平均北美的基督徒比例是5%，好，这个当然是跟说。人离开了台湾、香港、自己的东南亚这些背景，而且这些背景都往往是佛教的背景哈。来到美国的时候，在一个比较是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啊，所以人很容易在这种环境当中就去参与接受新的东西，所以这个信主的比例高，可以说可以归功于这一个。但是北美的教会虽然数目，跟人数比台湾比香港要高，但是是不是代表北美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比台湾香港好呢？ Yes， 有人说 Yes， 蛮有自信的哈啊，现在是啊，可能这也跟你在哪个教会有关系哈，好。但是以我客观的来分析哈，整个这个洛杉矶哈，还有就是加州的情况 ，Arizona 的情况，那么东部的情况哈，芝加哥的状况哈，我大概比较有一些接触的了解的哈，可以具有代表性哈。北美教会。因为这个不少的教会的成立是由早期台湾、香港这些背景的信徒所组成的，啊，这是第一批的移民。所以这些移民来这里呢，他20年前来的话，他是带着20年前他教会的这个光景跟所受到的教导来的这里，了解意思好。因此你会发现在这里的如果是以台湾香港为主建立的教会的背景的哈，大部分都比较保守， OK， 那以中国大陆来成立的教会这还算是少数，少数所谓标榜是以大陆人的教会为主的，也是大陆的牧师传道人，这还是少数哈。虽然这个慢慢开始有一些了，但是他还没有办法成为主体，大部分现在中国大陆出来的是进到台港这个里面先从信主啦、同工等等这些，所以你可以看见北美普遍的教会的光景是大概是10-20年前台湾香港的教会的光景，特别在譬如说灵恩的问题、敬拜赞美的问题，这个在台湾至少以我了解台湾根本不谈这个问题的，根本不必要谈了，反正你爱就你要这个圣灵充满说方言就圣灵充满说方言，哎呀你也批评不了我，反正我教会一样照样成长，2000人3000人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也封杀不了我，你懂我意思啊？ 啊，这个敬拜赞美以前还在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你现在到从大教会到小教会，从比较传统教会到比较开放教会，你会发现在现在台湾唱歌的时候，都要不然我都说，哎，这都是我们北美回去的啊，这个赞美之前呢，我新旋律了哈，等等。那当然台湾有很多现在他们自己的团出来，什么耶稣雅啦，还有等等这些的啊，那唱的这些都是已经变成是比较活泼的这些现代敬拜赞美的方式，都是整个鼓啊吉他都上去了。我在北美看到的很多教会还都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钢琴弹到底。像我们神学院这个情形呢，你如果到台湾的神学院去看，可能他们的神学院都已经开始chapel 的敬拜赞美都是整个 band 上去了。啊，那所以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北美的情况，事实上在属灵的光景上面是远远跟台湾香港可能差个10年到15年。我现在讲是一般 average， 不是有一些个别特别的哈，个别特别的教会我们就不谈它了哈。那这个也影响到北美的华人教会对于宣教工作的参与跟突破。好，所以我们看见宣教士虽然有250位这里统计，可是呢其实多数都是什么，都是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就是在美国生的这一些下代，他们其实受我们华人教会影响比较少，他们基本上是受这个美国教会影响比较大。那我们这些华人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出来做宣教士的真是少之又少啊。那所以北美啊，虽然基督徒的人数比例高，但是我们在整个属灵的数值跟宣教的工作上面还有啊一段路要走啊。所以那我们一起彼此谦虚自勉，努力求进步， OK， 好不好？那我们这一堂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